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朝鲜在川习会晤前夕发射火箭，而白宫官员说习近平访美24个小时解决具体问题不现实，川普称跟习近平的首次会谈将十分艰难。而在川习会前，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加深，对习近平看法负面，美国停止拨款，联合国否认帮助中国强制计划生育。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并且讨论平壤的核野心之前48小时的时候，朝鲜再次进行了弹道导弹试验。韩国参谋总长在一个短信中表示，这枚导弹星期三早些时候向东海发射，飞行了大约60公里。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但是朝鲜公然违反这个决议，称决议侵犯了朝鲜的自卫主权和追求太空探索的权利。星期三的导弹发射前，美国总统川普威胁说，如果中国不介入，美国做好准备单独制服朝鲜。美国国务卿迪勒森在华盛顿发表声明，简要回应平壤最新的导弹试射。声明说，美国已经就朝鲜问题说了不少话，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迪勒森上个月在韩国表示，我很明确地说，战略耐心的政策已经结束了，我们正在探索一系列新的外交、安全和经济措施，所有选项都在桌子上。朝鲜外交部星期一就即将举行的美中艰难谈判和美韩与日本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攻击华盛顿，平壤认为联合军演是为入侵朝鲜做准备。根据朝中社援引军方发言人的话说，鲁莽的行动导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到了战争边缘。韩国情报部门3月底发出警告说，朝鲜可能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引爆核装置，让美中首脑会谈蒙上阴影。迪勒森国务卿本月早些时候跟中国外长王毅会面的时候说，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了相当危险的程度。上个月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回应美韩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朝鲜认为这是一场战争准备。五角大楼说，有3枚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落入日本水域。美国官员说，这些武器是中程火箭弹，对北美不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进行的首次会晤是一次两个人相互了解、完善美中对话机制的机会，两国不太可能在重要问题上完成解决方案。不过呢，白宫表示，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将向中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高级官员4月4号在一次有关川习会的媒体吹风会上说，习近平6号下午抵达，首先会与川普进行较为轻松的会面，进行相互了解，主要的工作内容集中在4月7号。习近平的全部行程只有24小时，这名白宫官员说，
这是一个一天的访问，很多议题都会出现，要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是不现实的，两国会努力改善往届政府建立的对话框架，简化美中对话机制，要为取得结果设定期限。
这名官员说，这是一个让两人相互了解、建立工作关系的机会。他表示，两人会讨论到的问题包括朝鲜问题、美中贸易、南中国海问题等。这名官员还暗示，朝鲜核问题是川习会的重点议题。他说，解决朝鲜问题的时间所剩不多， 这次峰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检验。
It is now urgent because we feel that the clock.
现在是紧要关头，因为我们感到时间很快就要耗尽了。我们本来很愿意看到朝鲜加入国际社会，经过多场对话和多次提议，经历了美国、世界政府、我们最优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为了解决问题做出了最大努力。我们提供给了朝鲜这个机会，时间现在已经耗尽。现在美国把所有的选择都摆上了台面。
至于美国是否会对朝鲜采取单边措施，这名官员说，川普会向习近平发出清楚的信号。他认为中国对朝鲜的经济影响仍然强大。他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能完全履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和决议，这也是美中双方现在的努力方向。有关美中两国的经济问题，一名负责经济事务的白宫官员说，这次川习会的主要目的是为贸易和投资的讨论搭建一个框架，他无法透露两国领导人是否会讨论或解决具体问题。但是这名官员强调他所称的互惠原则，他说，
互惠原则的意思是，我们要与中方通过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方式合作，降低中国对贸易和投资设下的系统性的障碍，这些障碍让美国公司处于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要在明天，也就是这个星期四跟星期五，要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来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这一次的川习会被称为是一次非正式的会晤，不过呢，受关注的程度显然不亚于川普总统此前跟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的会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发自棕榈滩的报道。
川普就职以来已经会晤了多位世界领导人。川普1月27号，也就是就职典礼一个星期后，在白宫接待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她是川普上任之后会晤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2月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访，川普先在白宫与他会晤，然后一起搭乘空军一号到海湖庄园再次会晤并打高尔夫球。之后，川普接连在白宫会晤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德国总理默克尔、爱尔兰总理肯尼，以及这个星期一来访的埃及总统塞西。那么，川普、习近平为什么选择在海湖庄园会面呢？美国思考客罗福特集团的合伙人尼勒说，
川普其实是很不错的东道主。如果你对此有怀疑的话，你只要问一下那些来访过的国家领导人，他很擅长做东道主，能起到好的效果。
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主任张克思说，习近平也很擅长在这种场合与其他领导人打交道。
Has that demeanor as a so-called 红二代。
他有这种架势和红二代的自信，他以往在这种场合表现得也很不错。
在习近平之前，川普会晤的领导人都与美国有着特殊的盟友关系，但是鉴于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川普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格外引人注目。VOA 是利亚，棕榈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中两国元首4月6号就要在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海湖庄园来举行会晤。那么在川习会期间呢，习近平不会入住海湖庄园，而是在当地一家五星级酒店下榻。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棕榈滩为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召开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九岛和杨晨发自佛罗里达州的报道。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这个水棕榈滩度假村，这是一个五星级的酒店。那么这里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来这里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晤所要下榻的这个酒店。这个92年建造的度假村占地7英亩，可以看到这里风景优美，一边面临大西洋，
客人除了享受度假村的各种设施与美食以外，还可以享用只有他们可以用的海滩。我们有机会采访了这家酒店的经理尼克·戈德，他谈到了为什么像习近平这样的国家元首会选择住在这家酒店。
我不能对哪位客人入住或者可能住在这里发表评论，但是我可以说的是，我们在一个岛上，很私密，很安全，而且多年来我们也接待了不少贵宾和非常有名的公司高管，他们在这里都很愉快，也感到很舒服。
他也谈到了要接待这些贵宾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不管是一位名人还是一个官员，总是有一些东西要准备，与他们的人会面，以确保做出适当的安排，从安全到饮食，在客人来之前，有很多事情都必须已经做好了。
尽管这位经理不能透露任何有关习近平入住这家酒店的信息，但是在酒店内外，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为接待习近平的到来而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杰夫·科恩20多年来一直选择带家人在水棕榈滩度假村度假，他告诉我们，知道习近平要住在这里，他们专门延长了在这里滞留的时间。
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他的代表团能够同时在这家酒店。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非常好，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是这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在习近平抵达的时候，酒店周围的一些路会被封锁，但是他对此表示理解。即将在这里举行的川习会也吸引了一些游客来到海湖庄园附近的海滩上一窥究竟。弗里曼女士是在这里度假的游客。
I look forward to it being having a wonderful outcome.
我很期待这次会晤有非常好的结果，因为我们必须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努力。
他的伴侣也期待川习会取得成功。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九岛、阳澄、棕榈滩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大家都把焦点关注在川普总统明天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首次会晤，那么这两位领导人在美国南方的这个会面呢，可能不会像佛罗里达州的天气那么样的温和。川普总统自己也说，跟习近平的首次会谈将是十分艰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川普总统通过推特预报他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会面，说会谈将非常艰难，因为美国不能继续忍受巨大的贸易逆差和就业损失。
我非常期待与他和他的代表团见面。
中国领导人不会空着手抵达佛罗里达。
我的预测是，中国方面将派遣习近平带着相当丰厚的一揽子大礼前来，如美国基础建设投资，帮助川普总统创造他许诺给选民的就业职位。
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告诫说，这次美中峰会可能不会一切都按脚本进行。
Something crazy could happen, unexpected. Certainly, we you know.
有些疯狂的事情可能会出人意料的发生。人们知道，一条推特就可以改变整个会谈的走向。但我预计美国会做出许多抱怨，但没有多少谈判。然后中国人会带着紧张和不安的心情离去，最后另一只鞋子落地。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指出，美中两国之间有几个大问题。
从南中国海到北朝鲜都是问题，还有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保障的大问题需要处理。我认为两位领导人在进行两天会谈的时候会谈到很多问题。
去年还没有进入白宫的时候，川普对中国说了重话，他誓言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的贸易措施，但截至目前没有采取什么行动。
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他说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也还没有做。
川普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所说的自相矛盾的话，也将在美国和中国受到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北京认为台湾是一个反叛的省份。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会晤之际，美国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调查。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跟前一年相比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呢，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比较负面。还有调查说，如果美国的亚洲盟友跟中国发生冲突，大部分美国人选择支持使用武力来捍卫盟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会晤，预计两人会就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朝鲜核问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交换意见。很多美国人也关心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说，由于最近几年美国人对中国持有的美债、中国给美国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担忧在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变软。这份调查是皮尤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期间做出的，受访对象大约1505人。皮尤的最新调查发现，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去年这个数字为37%。调查认为，美国人态度好转，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威胁的担忧在减少。调查说，2010年，61%的美国人认为贸易逆差是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担忧的人数下降到44%。与中国的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中国造成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说，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与美国人对美国经济评估变得乐观几乎是同时发生的。58%的美国人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或是某种程度变好。2016年，只有44%的人认为经济好转，2015年的数字为40%。尽管如此，调查说，美国人对债务、贸易以及就业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仍然有5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经济威胁，更胜于军事威胁。根据皮尤的调查，虽然只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不过这个数字是呈上涨趋势。2012年，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的人为28%。这些受访者还表示，如果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58%的美国人会支持使用武力对付北京。另外，又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袭击，55%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这个数字与5年前相比增长了5%。调查发现，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好转，但是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大体上比较负面。60%的受访者对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表示没有太多的信心，或是根本没有信心。一年前对习近平有信心的人数为58%。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者是无好感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年龄有关联。调查说，共和党人和年纪偏大的美国人，也就是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负面。比如，71%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只有47%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报告说，年轻人，也就是18岁到29岁之间的美国人和民主党人对中国比较有好感，民主党人则更担心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去年监视了川普跟外国人的谈话，并且为了政治目的而寻求暴露这些人的身份。赖斯星期二驳斥说，这完全不是事实。赖斯在接受 MSNBC 采访时候表示，川普一个月前指责奥巴马对他进行监听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而且已经被美国议员跟情报官员所否认。但是呢，川普最近两天不断在推特上发文，以肯定的语气引述新闻报道说，赖斯下令调阅对川普进行监视的文件。 赖斯说，在他担任白宫重要职务期间，每天都要审阅美国情报报告。他如果要求情报人员透露在对外国人进行例行监视期间被截听到的跟外国人交谈的美国人姓名，这并不是什么不寻常做法。他说，同样的信息然后呢会提供给国务卿、国防部长还有国家情报总监，这是他们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工作的一部分。赖斯说，任何有关信息都没有用在政治上反对川普去年的竞选活动。有媒体报道说，赖斯整理了一个列有川普官员的名单，这些人据称都是监听过程中被扫到的人。赖斯否认说没有这种事，但是他说川普一些助手的通话有可能被偶然搜集到。一些美国议员要求赖斯在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国会委员会作证，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拒绝说他是否会到国会作证。川普星期一的一条推文说，有人对川普进行了电子监视，对与川普关系密切的人进行电子监视，这是前所未有的。川普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来支持奥巴马监听他的电话的指称。他最近曾经表示，他所谓的监听是泛指奥巴马在川普长期总统竞选期间对他还有他助手的监视。在另外一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决定砍掉拨给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经费深表遗憾。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全球各地的妇女还有女孩提供拯救生命的医疗照顾。川普政府星期一表示，美国将不再为这个项目提供经费，因为美方判定该项目支持或参与管理中国强制堕胎或非自愿绝育项目。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星期二说，古特雷斯相信这项决定是基于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工作性质及重要性的不准确的印象。他敦促捐助方增加对该基金会的支持。2015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为其在150多个国家的工作收到了总计9亿7900万美元的捐助。美国是这个基金的核心预算，还有具体项目的还有行动提供了将近7600万美元，可以说是国际捐助大户之一。星期二，联合国人口基金也发表声明，拒绝美国提出的该基金支持中国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指控。声明说，联合国人口基金拒绝接受这个说法，他的所有工作都推动个人和伙伴的人权，让他们在不受强迫和歧视情况下做出自己的决定。事实上，联合国成员国长期以来都描述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中国的工作是一股正面的力量。在过去32年来，历届共和党政府都在执行这项政策，也就是对于这个计划生育的补助等等有意见，总共有17年的时间，而每一届的民主党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都取消了这项政策。川普的政策扩大了相关要求，其中包括美国不得赞助任何在其他国家从事堕胎或者是把堕胎作为计划生育方式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组织。总的来说，保守派美国人反对随意堕胎，支持生命权，而自由派美国人支持合法堕胎，也就是支持选择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议员们还有行政当局高级官员们说，美国海运商船还有海员的数量这些年来大幅度的缩减，威胁到在战争突发的时候联邦运输部为海军运送补给的能力。有关议员跟官员们提出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要求把美中巨额海运业务的部分运输交由美国商船跟海员来承运。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运输部所属的海事局执行董事杰龙4月3号在民间组织美国海军联盟主办的一次活动中说，美国大型海运商船及其海员的数量在过去短短4年中显著减少，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The international fleet has shrunk by a quarter since 2012.
杰龙说，我们的国际海运船队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缩小了1/4。美国的商务海运业不再雇用足够的 合格美国船员，为我们的作战军人持续地运送海上补给。目前，美军依赖美国的商船和船员，在国家安全遇到危机时，为作战部队运送 95% 的所需海上补给。国防部能动员的这些商船只有97艘大型国内运输商船和81艘远洋商船。杰龙说，美国的这些远洋商船所运送的货物只占美国进出口贸易总量的 2%， 因此美国有巨大的潜力让商用海运业恢复和扩大船队规模，比如增加美国商船承运美中巨额海运业务的份额。杰龙说，如果你看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这项贸易相当于一年雇佣400艘商船。如果这项贸易的四分之一由美国商船来运输，你会解决船员短缺的问题，同时将美国国际海运船队规模扩大一倍以上。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三月初提出一项议案，要求美国对外出口战略能源资源30%的运输业务由美国商船来承担，以阻止美国商船和船员数量进一步缩减。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国政府对国际海运份额作出规定可能会违反相关国际贸易法规，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说，目前美国进出口贸易运输的 99% 由外国商船承运，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适当提高美国商队承运的份额不仅合情合理，也不违反国际法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北部有数十名平民在毒气袭击中丧生，还有几百人受伤。国际观察员、外交官还有分析人士指责这是效忠阿萨德总统及其俄罗斯盟友的军队发动的袭击。西方援救组织的一个联合机构星期二早些时候称，在北部省份伊德利卜省有100人死亡，350多人遇袭。俄罗斯明确否认在这次袭击中起任何作用。叙利亚政府在六年战争中一再否认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联合国安理会要在星期三上午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次的爆炸事件。反对派叙利亚全国联盟形容这次的毒气袭击是恐怖大屠杀，并且被广泛认为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自2013年以来最严重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2013年的时候，联合国一项调查发现，可靠证据证明大马士革附近有数百名平民死于沙林瓦斯。在对最近的这次毒气袭击的声讨中，全球救援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这次袭击不能只是引起我们的愤慨，而是必须要触动那些有权利跟能力结束这场毁灭性暴力的人们采取行动。星期二使用的化学药剂的类型目前还不清楚，但是呢，有一些反对派网站说可能动用了毒气性很强的沙林气。一些救治受害者的医务人员也指出，沙林是最有可能使用的毒气。今天早些时候，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指责叙利亚政府在阿勒颇战役的最后几个星期里面，向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发起了8次氯气的袭击。联合国跟国际化学武器专家的联合调查指责叙利亚政府在2014年跟2015年至少发动了3次氯气的袭击。那么有关于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称，这次攻击是叙利亚六年残酷内战中最严重的一次。主要政治反对党叙利亚全国联盟称，这是一次令人恐怖的屠杀。俄罗斯坚决否认他在这次攻击中有过任何作用。在布鲁塞尔参加叙利亚会议的联合国特使米斯塔拉和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莫格里尼对这次攻击事件进行了谴责。我们刚刚见到在叙利亚境内外参与公民社会工作的勇敢的男男女女们，所有叙利亚人无论其背景、年龄和政治理念有多大不同，但大家今天早上听到伊德利卜发生令人恐怖的攻击的消息时，都和我们一样感到悲伤。化学武器是最严重的战争罪行，无论是什么人参与了这次攻击，都必须要对此承担责任。 米斯塔拉说，他估计联合国安理会将召开特别会议进行调查。这次攻击是许多当地居民正在床上睡觉时发生的。次日，筹备已久的叙利亚前途会议在布鲁塞尔召开。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领导的大马士革政府没有对这次毒气攻击事件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上周，叙利亚首都的官员们称，诸如此类的指控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爆炸的有关消息。俄罗斯的调查人员现在确定了星期一在圣彼得堡一个拥挤的地铁列车上发动自杀式致命攻击的凶嫌是吉尔吉斯斯坦出生的阿克巴尔荣·贾利洛夫。这次的爆炸造成了死亡人数已经升到了14人，还有数十人伤势严重。俄罗斯警方公布了爆炸案嫌疑人，今年22岁的贾利洛夫的照片。警方说，这个人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在2011年成为俄罗斯公民。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部长爱尔兰阿卜杜勒德耶夫在莫斯科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的时候说，确实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初步调查确认了自杀炸弹手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俄罗斯调查人员说，贾利洛夫还在另外一个圣彼得地铁站里面埋下了第二枚炸弹，后来被当局发现并且解除。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个袭击负责，但是呢，当局正在调查跟伊斯兰国可能的关系。中国、欧洲、巴西等世界各国领导人对于圣彼得堡的这场悲剧表示哀悼。美国总统川普打电话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并提出对袭击调查全力支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在各界关注川习首次会晤的时候呢，这一次媒体跟分析人士对于这个峰会的讨论跟分析猜测纷纷的出台，一般都认为台湾不会是美中两国放在台面上讨论的议题。可是呢，由于川普很多言行让人难以预料，台湾政府对于这个峰会也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在台湾驻美代表处成立了一个状况室，密切的注意会谈的发展。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上周在和媒体查叙时，针对川习会的问题表示，台湾政府对4月6、7号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川习会非常关心，已经组成相关团队应对峰会的发展。驻美代表处也已经将台湾的立场向川普政府做了充分的表达。高硕泰说，
对于这4月6号跟7号在佛罗里达的川习会啊，我们当然国内也非常的关心，那我们都有组成的相关的团队，那么在本处呢，我们也成立了必要的状况室，我想希望在无时不刻呢掌握最新的最充分的资讯。当然川习会它可议程它的议题我想有它的优先顺序，但对我们来讲，任何牵涉到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利益，我们跟台美关系呢，我们都就在过去的时间呢，透过不同的管道，那么定期的、不定期的，把我们的立场做充分的表述。
随着川习会的接近，全球媒体连日来对川普上台后美中两国元首峰会的报道明显增加，学者专家对可能讨论的议题、结果和影响有许多的分析。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贸易、朝鲜和南中国海将是川习两人聚焦的重要议题。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专家说，习近平几乎一定会提出他对台湾的关切，尤其是在蔡英文总统拒绝接受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属一个国家的情况下。该智库在综合其研究员车维德、葛莱仪、格林、张克斯及甘斯德等人针对川习会的关键议题摘要中，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习近平最少也会想要川普 重申他对遵守美国一中政策的保证。另外，专家也说，习近平有可能要求川普终止美国对台军售，并宣示美国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这么做会有风险，因为这个要求可能会激怒川普，并破坏习近平希望美中关系能保持正面基调的长远目标。对于台湾是否成为美中谈判筹码的问题，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星期二在该智库一场研讨会中表示，川普不是美国的国王，他只要想到任何不利台湾的作为都可能遭到国会反扑，这就足够让他却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就要在佛罗里达州会晤了。因为川普的中国政策还不明确，美中两国在这一次峰会如何交手令人关注。有日本媒体说，美国可能考虑向台湾出售 F-35 战机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以台湾牌来对中国施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星期天援引多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正在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过去美国政府未曾同意出售的尖端武器 F-35 战机以及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萨德在内。这批军售最快可能今年夏天就会宣布。报道也说，这批军售的价值可能是有史以来美国售台武器中金额最高的一次，而台湾受到预算限制，可能无法全部购买美国有意出售的武器。美国媒体不久前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原本准备好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但后来决定推迟，留待新政府上台后再宣布。川普政府可能在川习会后宣布新的对台军售，武器装备的内容将比原先准备要宣布的那个军售案更多更好。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说，川普政府现在一些重要的政策主管都还悬缺，很难想象现在会有具体的实际的军售内容可以宣布。不过他认为，一旦有适当人选就位，川普团队应该可以从奥巴马政府去年已准备好的售台武器清单着手，再视情况决定是否做一些改变或修正。洛曼也说，台湾的确需要先进战机，但未来20年内台湾都不会有 F-35 战机，美台需要好好讨论台湾的战机需求问题。
台湾的确需要新战机，未来20年台湾都不可能取得 F-35 战机，美台双方必须开始真正面对这个问题，讨论什么才是有可能做到的，台湾真正买得起的是什么，美国真正有可能卖的是什么。因为 F-16 战机的生产线快要关闭了，所以美台必须好好谈一谈。
至于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分，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质疑台湾是否需要这么昂贵的系统。曾经在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萨德导弹系统资深项目经理的安大维说，
Taiwan, I question that for Taiwan. I question that because of the price point, because it's a battalion could be over.
我质疑台湾是否有购买萨德系统的必要，因为它的价格非常高，单是一个营就要10亿美元。台湾的确耗费数十亿美元在国防开支上，不过我会质疑是否应该将这些预算使用在萨德系统上。此外，台湾自己有非常强健的传统导弹项目。例如天宫和雄风，他们都是中山科学院非常成功的武器。
对于读卖新闻的报道，台湾国防部星期天晚上表示没有评论。自由时报援引资深官员的话报道，过去台湾积极争取 F-35B 战机，它具备逆踪、短场和垂直起降功能，符合台湾所需的下一代战机需求，但它价格高昂， 台湾目前的预算已经没有空间可以采购。关于萨德系统，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不久前在立法院的质询中曾经表示，他不赞成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因为台湾要做的是保卫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主权而战，绝对不是去帮其他的国家作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关于台湾的消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主要官员表示，蒋介石是保卫台湾的第一战士，他的历史贡献应该肯定。而执政党民进党人士则呼吁蒋介石有功有过，不过呢，对其评说应该是回归理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月5日是蒋介石逝世纪念日。当天上午，国民党现任主席洪秀柱率领党内高层干部前往慈湖拜谒蒋介石陵寝。同日上午，国民党执行长蔡正元呼吁全党全社会正视蒋介石的历史功绩。他在党中央总部对新闻媒体说，
在42年前，1975年4月5号，有一位老兵过世。这位老兵的名字叫蒋介石。蒋介石先生呢，在过去一段时间，长期的被民进党、被绿营、被台独人士抹黑。我们今天特别的要来回应这些抹黑。
接着蔡正元特别提到了台湾历史上的228事件，称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长官没有把事情处理得很完善，而蒋介石本人当时正忙于国共内战中进攻延安的军事行动。因为有台湾舆论，特别是许多228受害者认为蒋介石是事件的凶手。蔡正元说，是蒋介石为台湾后来的民主宪政发展、脱离大陆共产独裁奠定了政治基础。他说，
军队到台湾来保护了整个台湾的局面，才能够维持到现在，这份功劳我们应该给他肯定。
蔡正元还说，对蒋介石的肯定应该成为如今国民党全党在新形势下的共识，不能动摇。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对美国之音说，
对蒋介石的功过是非，我觉得其实应该有历史的公断，不全然是功，也不全然是过。所以在他的所谓的逝世纪念日的这个线段，我们只是让这个台湾对于蒋介石的部分能够回归到一个理性的探讨。任何譬如说包括所谓砍掉他的头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有一些谩骂性的，其实我们都认为说这个没有这个必要。但一味的歌功颂德，或者只是认为说他是什么时代的伟人、民族的救星，这类也太过溢美，我觉得其实也不需要。因此，我们觉得其实在这部分来讲，对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还是要回归历史，毕竟他已经走了很远。
台湾时事评论员廖宇伦对美国之音说，
整体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蒋介石在台湾还是功大于过。今天中华民国在台湾如果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安定的独立地位，蒋介石当时愿意用武力去维持住台海的安定，虽然他想的是反攻大陆，这一点的功，我想即使今天在意识形态上并不认同蒋介石，应该也不能忽略他在这方面的历史上贡献。
台湾民间对蒋介石看法多元，有受访民众对美国之音说，没有蒋介石到台湾以及后来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就不会有民选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和蔡英文。还有人说，台湾民众中有本省人、外省人外加原住民之说，他们之间的心理隔阂与认同深刻影响对当政者的态度，而每个领导者都很难改变一盘散沙的民族劣根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来自香港方面的消息。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进入28年之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4月4号清明节这一天，在香港内地游客众多的尖沙咀文化中心钟楼旁边举行了悼念六四遇难者和所有民主烈士的献花仪式。几十个泛民政党还有民间团体的代表向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鞠躬献花。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民主党、工党、天主教和平正义委员会等团体和政党的近60位代表，星期二上午11点在尖沙咀钟楼旁公众广场向搭建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鞠躬，并逐一献上写有平反六四的鲜花牌及白色菊花，悼念六四事件死难者和民主烈士。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尹兆坚和梁耀忠等人都有参加。在献花后，众人高呼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等口号。献花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到场，也有很多讲普通话的内地游客驻足观看和拍照。一位来自内蒙古包头的中年女士在几位家人的陪同下观看完献花仪式后，也拿过一支白色菊花走到纪念碑前鞠躬插放好。这位女士表示，虽然内地官方不让民众提及六四，但是尤其是过来人，大家心里都明白，都有缅怀的良知。多年来，支联会每年清明节都在尖沙咀举行悼念民主烈士的展览和献花活动，希望让市民和内地游客有机会了解六四事件。支联会表示，今年是六四屠杀28周年，纪念主题是平反六四、结束专政，清明节献花则是第一项悼念活动。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支联会坚持不懈，每年在清明节向六四死难者献花追思致敬，也向内地为争取自由而深陷牢狱的民主斗士表达敬意。何俊仁还表示，内地多年来封杀六四的消息就更让他们感到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的重要性。他说，
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坚持下去，我们觉得这个正义是在我们这一方，不要放弃，我不要妥协啊，为我们的尊严要奋斗下去。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政权现在是活在恐惧之中，否则他们不用整天就说我们是很有自信，然后啊花这么多的维稳的费用不停地打压一般的市民啊，讲几句话就说他可以什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支联会从4月3日上午9点便开始在钟楼旁搭起中国民运展览的展牌，主要介绍八九民运、六四屠杀、六四死难者和离世难属，表达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在2014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香港的大批大中学生以及年轻人陷入失望中，开始逐步趋向本土化甚至港独思潮，对支联会建设民主中国的纲领不再认同，甚至不再参与支联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了20多年的六四烛光纪念晚会。因此，如何争取向年轻人讲述六四屠杀便成为支联会面对的新挑战。何俊仁表示，他们非常重视年轻人，希望以各种方式，尤其是他们接受的方式与年轻人沟通。他说，
现在记者会开了一些网台的节目，主要对年轻人做出宣传。今天4点钟还有一个节目在这里啊，都是网上来广播的，还有邀请一些年轻人来参加。我希望可以在年轻人那一边啊，可以带来一些影响。
星期二下午4点，支联会网台节目《细说中南海》在钟楼旁现场广播。何俊仁连同资深评论员刘细良分析和评论 中共干预香港事务对香港民主发展的影响。智联会表示，接下来将于4月23日举行勿忘六四28周年长跑，从4月30日至6月15日举办六四纪念馆专题展，5月举行各区巡回六四宣讲、洗刷国殇支柱、民主方正等活动。何俊仁呼吁香港市民和内地游客积极参与5月28日的六四民主大游行，以及纪念六四的高峰，即六四当天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每年都有数以万计人参加的烛光晚会，让香港这一中国唯一能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以良心和勇气维护历史真相，拒绝遗忘，凝聚抗争意识，反抗专政。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还有中文媒体环境非常的了解。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到了中国如何透过多元手段把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下面就请您收听采访的详细内容。
感谢你今天接受采访，我们来谈谈这份你所撰写的报告。我对你报告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都很感兴趣。首先，我们知道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审查和宣传，不过你在这份报告当中争论，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你可以说明一下吗？
Yeah, I think in the report I really wanted to highlight those words because I think when we
在这份报告当中，我的确想要凸显那些字眼，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以及它如何利用讯息，我们经常会想到中国审查外来的信息，或者是试图散布宣传。但我想，中国现在的策略是更加全面的。与其审查信息，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国内，现在中国要将其影响力向外投射，影响全球信息生态体系的机制。中国事实上运用不同的手段要影响那个体系的架构，这些手段包括透过市场压力，透过购买企业，部分是透过向外国投射自己的影响力。但如果我也不会说那只是宣传，因为现在已经更加复杂了，所以我凸显出这两个字的用意是为了要彰显中国的长期策略，其实比单纯的宣传要来得更加精致了。中国利用这些基本的影响力工具，试图在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建立长期的影响力战略。Long-term strategy for influence using thes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You are interesting that you use this word global.
很有趣的，你使用了这个词“国际信息生态体系”，你能够说明一下这个词的意义吗？而我们也知道，每个国家都试图在国际上投射影响力。那中国所做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关注中国的做法？
Why should we care what they are doing?
That's a good question, and there's a lot within that. In this report, I chose to look at these three elements of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cosystem, as we call it.
这是个好问题，当中有很多能谈的。在这份报告当中，我选择了国际信息生态体系当中的三个要素，一个是外媒或者是国际媒体，一个是全球互联网，一个是全球文化传输。在这方面，我特别点出好莱坞作为全球文化传输的主要手段。我想看看这三个要素的原因，因为我想整体而言，他们勾画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置入的巨大影响力。你问到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在做什么，而中国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我想在这方面，这是最制度化的。中国的市场力量在过去几年飞速增长，因为它拥有巨大的市场，因为有那么多的外国企业想要进入那个市场，他们愿意做一些他们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比如跟中国公司绑在一块儿，并且屈服于中国政府的规定。所以中国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增强其影响力，这让中国独特，尤其是与其他专制国家相比。我想不出另外有哪一个专制国家有办法利用它的市场力量来达成这样的影响力。 在各个方面，中国一方面使用了它的市场影响力、它的市场力量，同时也推动长期策略，让它的影响力能达到最大效应。
提到市场的影响，在报告当中你也提到中国利用其网络能力以及其在科技产业当中的力量，让企业做它想要做的事。事实上，根据报道，微软承认视窗10将有一个特别的中国版，照中国政府的规定量身打造，而且已经在中国境内测试完成。你认为这算是中国试图威胁改变科技公司，即使他们是西方科技公司吗？而这又将如何影响美国科技公司以及互联网本身呢？
I mean,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China's done ever since the internet started to spread within China. It is long sought to.
我想这是自从互联网在中国开始以来，中国就在做的事情，一直都在影响在中国的外国企业。中国会说，这就是我们的国内法律。如果你想要进入我们的市场，那就要照规则来。很明显的，在过去这让很多企业选择不进入或者是离开中国，比如谷歌。这在过去已经有很多报道了，当然还有其他企业。这样的策略或者是这样的谋略并不新鲜。有趣的是，我想我会开始看到，过去中国会利用它的影响力影响在中国内部的外国企业。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现在成长得很大、很活跃，并且想要往海外发展，占领海外市场。这引发了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就是这些中国企业是否会将已经内化的准则，比如隐私、监控、言论自由等，当他们向外拓展时，也将这样的模式出口到海外，还是会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在这些议题上顺应国际标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州是美国移民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移民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据信呢是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的。川普总统有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有可能导致更多的非法移民被驱逐出境，但是呢，加州目前的法律保护没有犯下严重罪行的无证移民。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有大约400万人口，估计当地大约有500万人没有合法居住身份。
他们刚到美国的时候总是担心，哦，警察，我们会被驱逐出境，他们总是感到害怕。
洛杉矶市警察局长阿尔弗雷德·拉布拉达也曾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我多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来到这个国家，没有身份证明文件，我和这个社区中的一些人一样生活在恐惧之中。
拉布拉达在参军之后获得了公民身份，他说川普政府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加剧了无证移民的恐惧。
我理解在这个国家正在出现的恐惧，我也看到了许多家长暂时不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洛杉矶警方接到的报警电话也减少了。洛杉矶市警察局长拉布拉达说，家庭暴力的报警减少了10%，性侵犯的报警减少了25%。
这让我们很担忧。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犯罪发生的少了，还是他们只是不敢报警，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通知移民局。
拉布拉达说，事实上，洛杉矶警方不会协助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检查任何人的移民身份，因为需要让居民相信警察。
如果他们认为警察会打电话给移民局，移民局会派人把他们驱逐出境，我们就接不到报警求助的电话，有人就得不到帮助，就会有受害者。
加州有一条保护无证移民的法律，叫做信任法案。
信托法案实质上说，县监狱和加州的执法只是处理那些有严重犯罪活动的人，所以如果你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根据加州法律，我们就不会通知移民局说某某某是无证居民。
在洛杉矶县附近的更为保守的奥兰治县，当地警长要求川普总统帮助他们更好地与移民局合作。
川普总统不论是通过行政命令还是其他一些机会建立了一些机制，这些机制可能无法有效地减少非法移民，但警长等人要求当局采取积极步骤，授权警察拘留无证移民，直到把他们交给移民局官员为止。
目前奥兰治县的监狱会对拘留者的移民身份进行登记，但只有在他们被判有严重犯罪行为之后才会通知移民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Feel
啊，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暂时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我们要即将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